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我是龚正成 Emery 哈，那再一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第二次的这个训练。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跟我们这个今天要上的课呢很有相关，因为今天维山要跟大家讲同理心的训练。那我就想到呢，在我们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是整本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讲到说耶稣哭了，记不记得这节圣经经文？那这个经文记载是在这个马大沙路，也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 brother 生病死了，然后呢，这个耶稣呢还特别待了几天，然后才去。那个伯大尼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就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这边有一段记载，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马大呢，先看了耶稣，然后呢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你在的话呢，我的弟兄就不至于死。然后回去呢，他又跟他的妹妹玛利亚说。那玛利亚呢也跑去找他，然后也跟他讲，所以主耶稣呢在跟玛利亚讲话的时候呢他这边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第三十五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那我想，主耶稣的确真的是很爱这个拉撒路、马大跟玛利亚啊。那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耶稣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表达，看到他真的是很有同理心，知道他们的悲伤，但是。主是有复活的大能啊，后来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大家一样来学习怎么样会有同理心呢？因为这个功课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你是一位奇妙的主，主啊，你能够叫死人复活，因为你有权柄，你有大能。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经过你的大能，叫我们从死里有复活盼望的那样的一个的蒙恩的人，所以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愿你今天晚上透过维山他所要分享的，让众人可以明白同理心这样的一个关怀的特质是怎么样能够来建立起来的。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软弱，需要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就是一句话，看看你现在的心情，我们就从这边，谢谢。
真的好感
人，好感人。
期盼今天的课就是跟我看到那个录影带那个功课会有什么连贯，然后怎么知道去有一些吸收。
嗯，好。
心情现在平静安稳，跟过来的孩子一样，我是期待。
OK， 好，谢谢。
我很兴奋，因为上次来我觉得得到很多，希望能够赶快来这里再学习。特别这个主题同理心，所以我是期待。
好，谢谢。
我很感恩。
很期待，
很期待。
有一点累，
有一点累。
很高兴我今天没有迟到。
谢谢谢谢。好 ，Anna。
我昨天看那个录影带，不是录影带。
Hello。
听到吗？
再讲一次，刚刚没有听见。
我说我昨天在看那个 YouTube 的时候，有一个感受，一直到现在。就是一方面为这些人很难过，以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很感恩到目前我还可以动。
谢谢谢谢。
好，
曾弟兄，你来的正是时候，轮到你介绍。你现在不用一句话说你现在的心情。
感谢主，终于赶上了。
好，请坐，请坐。好，好，谢谢大家哈，辛苦了。我知道，上了一天的班，好，然后还要赶到这边来上课，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各位哈，你真的是，为了这个神给你的呼召，然后你愿意这样摆上哈。从上礼拜四到现在呢，后来又有两个来报名。都被我吓跑了，今天都没有再出现哈。那主要是有告诉他们，我们的课已经开始。然后呢，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是听说，哎呀，这个训练很棒，他们这个听说才上一门课就很多得着，所以我也要来上。所以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你要来上什么吗？他说，听说是很好的训练呢，所以我就想要来啊。那像这样的状况，我就会好好的跟他聊一聊哈。首先，我希望他能够了解哈，他是不是接受的呼召来的哈，还是说他只是想要来学习？他只是有兴趣，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学习，像海绵一样到处吸收的人哈。那我告诉他们说哈，这个非常谢谢哈，非常谢谢这个大家对这个训练哈，有到目前为止有这个我觉得有学习到。那可是呢，这个训练哈，不是为了让你像海绵一样不停吸收而开的课啊，这个课是一个为了回应神的呼召而开的课。好，所以如果说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哈，他就是很喜欢学习各种东西，他听到人觉得这个不错的课，他就想来上。那像这样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这个我们的课程哈，功课很多哦，好，然后你会有看不完的这个影片哈，然后看不完的这个 articles， 然后呢，上课还要这个还要那个，多半呢，他们听就会告诉我说，哦，是这样子哈。那我再想想看哈，我再想想看，所以我很高兴哈，他们今天都没有来，因为呢，如果他们只是带着一个来试试看的心情的话，我觉得呢会，首先上课上到中间他可能就会累了，他累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很专注的心跟大家一样一起参与，那。就会影响到各位的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有分组，好，我们就会有分组的一个role playing， 分组的回家作业。好，所以如果你的组员他不是一样跟你投入的话，哈，那么我觉得会影响大家的学习。所以这个我就不再接受新的这个好新的方面，而且我发现。我们因为这个大家很踊跃的要问问题，很踊跃的投入，所以我们的时间甚至两个小时可能会不够，好，所以我就不想再接受新人进来了。好，所以谢谢各位，请你不用再跟其他的人介绍这个课，好，我很感激。好，好，那
我想哈，这样子，我先回答一下哈。上一次最后一堂课，就是上完课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我请大家写一个这个回馈哈。那有一些有人问了一些问题哈，那我就先回答。有一位这个我们当中有一位学员哈，问到说，如果要让这个病人来主导的话，那他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跳进去启发对方？因为他有些担心，他觉得就是说，我们谈话的对象，我们关怀的对象，有可能因为这个文化的因素，可能因为这个其他的因素，所以比较不敢说话，比较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表达出来，所以呢，他觉得他想知道，那要怎么样适时的去做启发哈？那我看到这个问题呢，我就其实我也想问哈，我想问这位，就是说不只是问他，你问大家哈，当你觉得说你必须要跳进去启发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有什么东西准备要告诉他？你心里头有没有一些 agenda， 觉得对方必须知道哪些事？好，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放得很广哈、可能是啊、我是对方他需不需要知道上帝很爱他？就是我们最后上堂课有提到，好、这个信仰的问题，或者是说对方需不需要知道说他现在碰到这个状况，他最好找哪一个医生，最好吃哪一种药？是不是你心里头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捐款，所以你担心对方通通都不知道这些，所以你觉得你有义务要跳进来去跟对方说。所以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捐款的话，那么我今天哈在课程当中哈，我就要跟大家来补充哈，关于帮助，关于这个界限的问题，待会我会多说一点。好，这个是上次的一个这样问我哈，那或者是说你所谓的这个跳进来启发，只是说你想问的那个问题很可能可以帮助你更多了解你所要陪伴的这个人他的处境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如果你认为你问的问题可以帮助你更多的了解他的话，那么你是可以问问题的。好，你可以对于你不清楚的你可以澄清，好，你可以了解，比如说你想知道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照顾？你的先生必须要上班，那你在家里头，那你的孩子他们有没有孩子呢？或者说你周围有没有一些好朋友？有没有参加一些什么团体？比如说教会啊，或者是你们属于哪一个比如说慈济啊，等等，这些东西有助于你去了解。你所关怀的对象他背后的资源，那这个问题你是可以随时可以问的哈。OK， 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你所谓的启发，是因为你想问的问题对对方对于你了解对方有帮助，还是因为你想要灌输对方什么观念，这个是不一样的。OK， 好，那另外还有哈，还有人提到说建议我哈，把这一些我讲课的内容哈，还有我的讲义，能够赶快把它编转成书哈。那非常谢谢哈，我一直希望可以这么做，但是实在太忙了，实在太忙了哈。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花点时间把这些东西哈做一些整理哈。那另外还有人想知道说，我在网络上的文章哈。我是什么样的心情之下去写的？基本上这个是我在生病的后期，生病的后期写的哈。那个时候呢，我写这些，是觉得我需要对我的生命做一个交代。我想了解哈，我的人生走到那样的一个状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回头去看。那试着从我的这个记忆里头哈，重新去找寻那一些一路上爱的痕迹。那 那也因为呢，我重新去看我过去所发生的，我跟病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些生命产生的一些连结哈。那这个写作的过程对我造成很大的一个治疗的作用。OK， 好，还有人问说，我上次有做一些分享哈，包括我的身体，还有我有段时间哈，我的这个情绪的精神状态哈。那如果说，哎，那你是怎么好起来的？我呢，基本上从来没有觉得我好起来过哈。我想，如果好起来，代表是说回到像过去以前一样。那我想，我并不需要好起来，因为我会走到那样的一个历程，一定代表我过去所走的当中有些方式出了问题，所以我并不需要再好起来回到以前是有问题的状态。我觉得是神 transform 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呢，我没有好起来，但是神改变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答案。好，那接下来哈，我们要补充哈，上一堂课有一些东西哈，我觉得讲的不够完整的哈。首先呢，关于那个boundary， 关于 boundary 的这个意识哈，上次呢，我就跟大家提到说，我们必须要在情感上跟你所帮助的对象有适当的界限，还有关系上有适当的界限，是吧？好，那我觉得应该再具体一点哈。比如说，当打电话来给你的人哈，他认为各位你都是专家，因为呢你在一个这个癌症关怀机构服务，所以呢他就想要问你，哎，你觉得医生给我开这个药哈，你觉得这个药可以吃吗？你觉得这个药，你觉得这个药怎么样？我这个医生这个剂量对不对啊？好，或者是说，你会给我介绍，可不可以给我介绍哪一种这个？你一定听过很多偏方，有人说这个灵芝啊，哈，或者是这个千山雪莲，我不晓得重要，反正我随便讲讲。好，就是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吃啊？你们那边一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消息，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或者是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介绍哪一个中医师啊？这个我听说哈，这个有人这个看了这个某某中医师他们祖传的秘方哈，结果他的肿瘤就慢慢消了耶。好，那你觉得哈？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看这个医生？你会接到一些这样的询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哈，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跳出来跟他说？好，我跟你讲。你去这个什么地方去找哪一个医生啊？或者是说我特别告诉你啊，哪个医生他特别糟糕啊？或者是说，我跟你讲啊，这个药哈，你不能这样吃，你应该怎么吃？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跟他们说啊？我们不这样告诉他们，因为对于这种非常专业的啊，但是跟这个 medical 相关的，跟药品相关的，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尊重专业，好，我们要尊重专业。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告诉他？我跟他说比较合适，
只有你的医生。
我就是觉得我不相信我的医生，我再来问你啊。那你们还在这里当朋友？你就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我不知道 ，be honest， 我不知道。
不知道 ，OK， 好。
没有提供。
没有提供，那我跟你讲，你要叫你那个督导要教这个部分。其实哈，各位对您的关心都很正确，我们不告诉他们。那你这样看哈，当他就是走投无路了，他才会来找你，是吧？哈。所以呢，你要怎么样给他一个哈，让他觉得你是很有诚意的回答哈。你要先同理他，接着我们今天要讲的课，先同理。好，所以我听见，我看见， 我感受到，记得这三句话很重要，我听见，我看见，我感受到。所以我听见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头哈，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个药物对你还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你心里有一些着急，所以你希望你能够找到其他的方式。你这句话你就点出了对方他为什么要来问你的原因了，而且你也把他的情绪给点出来。然后呢，接下来你可以告诉他，我很希望我可以告诉你，可是很抱歉哦，我很怕假如我提供给你错误的讯息，我可能不止没有办法帮你，我的讯息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所以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提供你在这个部分你想要的答案。是，我们是有一些基本知识，但是我们不能告诉他说这个药怎么吃。好，那在先打电话来的时候呢，先医生哈，医生都会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解释。好，那只是就是说，他们是耐不住，就是那个耐心不够，他觉得那个药怎么没有那么快，怎么还没有发生效用，所以他急着自己要找出路。这个时候，你能提供给他的不是那个出路，因为你不是医生，还有即便你是医生，你都没有办法确定你提供的一定可以帮助得到他，所以他真正的需要是内心那个紧迫感，那紧迫感要被安慰。
如果他刚好也从你过去谈话里面知道你经历过，然后他说我就问你自己当时做饭还是怎么样，然后听说你那时候有吃零食还是什么，万一对问到自己的怎么
样？对，那你一定不要告诉他你吃过零食。
在这种过程，如果认识久了，会不会有时候就是适当时候也会辅导的技巧之一，就是说是 somehow slightly relate， 说我也你能
是
不建议你。
这个 Mandy 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协助的对象去 relate 到？但是他又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反客为主，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有经验哦，我们很容易流于反客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的讯息很多，所以我们原本是在倾听对方说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快的跳进去想要解答，想要拯救对方，所以我们很快就把我们的讯息给扩大了。好，但在这个关系当中变成是反客为主，这个也是在我后面会提的比较详细的哈。所以记得哈，我们的经验哈，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能同理别人需要的，因为我们自己走过是吗？但是如果我们的界限不清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投射在对方的情况上，这样子你反而没有办法帮助到对方。所以这个是自己有经验的人必须要非常的节制的。比如说一个病人他打电话来，然后呢他在跟你谈一些这个跟你谈一些因为他的病，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乳癌，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切除了乳房，所以呢他觉得他跟他先生之间的关系好像因为他得了癌症就三号就有一些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那么的 close。 那假如你自己你自己是你不是乳癌的患者哦，但是呢 你自己跟你的先生之间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关系啊，或者是说你跟你先生之间曾经很不幸的哈、有过这个婚姻的第三者。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case 的时候，如果你跳进去然后你赶快告诉他说，哦，那我觉得你要小心了哦，你这个样子哦，先生可能怎么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把自己没有处理的一个需要投射在对方的情况上的很典型的例子。 OK，另外还有一个哈，记得哈，不要把病人的问题带回家哈。那我已经尽了我的这个想尽办法不让你把问题带回家，就是让你们都用号码替代，不用真名哈。但是呢，有时候你们还是会把病人的问题带回家。你们会不停的去思考，我这个病人，那个病人，好，那我希望哈、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呢，你想破头哈、可以帮助你的病人，可以让你病人的这个癌症的肿瘤就不见了，那你尽量的去想，问题是不可能。所以，当你把这些问题带回去的时候，你第一对对方没有帮助，还有呢，你可能会觉得很沉重。当你很沉重的时候，你的服侍就走不远。还有一个，当你很沉重的时候，你会想要找人去说，那你很可能不小心就把对方的讯息，在你离开我们办公室之外，就把对方的 confidentiality 事情就说出去了，完全很小。也许讲着讲着，哎，你所照顾的那个对象刚好听到别人在讲他的事情，那他就知道。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他就告诉你，那你就背叛了这一个，他觉得你背叛，他对你信任，所以记得啊，尽量，能够把我们所听到的哈、这个病人的事情，把病人所面对的压力的问题留在办公室，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那你走出这个门之后，你就要去过你自己的日子，尽量 try your best。 好，还有一个哈，我们上次提到说协助跟我信仰不同的个案哈，在态度跟方法上是否该有所分别。我们上次讲的是跟我们不同的信仰，那么我觉得需要补充一个，这个是跟我们相同信仰的人。我们有时候容易对跟我们有相同信仰背景的人呢，产生一些这个假设，有一些 assumption， 产生一些属灵上的分别，产生一些期望。比如说，假如哈，我们所陪伴的对象刚好是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么我们有时候就会期待这个牧师，对不起，赵牧师，这个赵牧师是很谦卑的，好，对 ，OK， 好，所以哈，我们可能就会期待这个我们所陪伴的这个对象哈，他是要非常属灵的，他是这个讲不到三句话就要感谢主，然后就阿们。但是啊，你晓得哈，我觉得呢，基督徒哈，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们这个个人有什么不一样，而是我们的信仰使我们不一样。所以呢，每一个人在面对生命攸关的哈，这些重病跟死亡跟失落的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的喜怒哀乐，一定有恐惧，一定有担忧。所以呢，我们要持平的去对待这些我们平常可能认为的是一个在属灵上面辈分或者说非常敬仰的， 因为只有你很持平的去对待他们的时候，你才可以提供支持给他们。在我们这边有一些有一些我们所关爱的对象，他是教会的长执，可是呢他生病之后，或者是他的家属这个至亲过世之后，他不愿意让教会知道，也不愿意让教会来关心他。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方老师，你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不能说出来的原因。
不能说出来的，说得好，就是不能说出来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一个 position， 大家对你的期望，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些平常是你要去牧养的对象，现在你要在你面前呈现出你也有人的软弱，你也会担忧，所以你很信靠主的，就跟你信靠主不信靠主没有相关，只是因为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人有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期望，所以呢他们就所能够获得的支持一般也都少，只是因为他们的 condition， 只是因为他们不敢在这些平常他们牧养的这一些弟兄姊妹面前掉眼泪，感到悲伤，甚至是对上帝稍微质疑一下，生气一下都可以的，因为说不出来，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啊，对跟我们相同信仰的人，不要抱着这个属灵的一个期待，把它当成一个跟我们一样真实的人。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有情绪，都需要被关怀，都需要被支持。被关怀跟支持的方式跟程度，跟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两样。是。
就像你讲的是，如果是执事或者是长父，长老这些。当你要论坛想关怀的时候，他们通常也都淡淡的
是
几句话交代，
是
你可以就觉得说你的 conversation 就 close，
是
就是他们已经不愿意你深入去问，但你真的是很想把他们看作一般的信徒，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你可以这样发现，
是
但是他们的回答都是好，
是
就是说那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说，
是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断，只有在默默的就这样子。
是，对啊，所以他说的很好，这个是在教会里头常常发生的。好，那所以我有时候会有其他的教会给这个一些想要关怀他们牧师的人打电话来问我，我要怎么关怀我的牧师？好，我的牧师，我的师母，然后就是我们教会的哪一个长老有这样的状况哈，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他。那是
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说，牧者本身是要 open 吗？还是
对心？对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说什么是正确，什么是正确哈。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你的生命走到什么样的阶段也自然会呈现的，所以很难说正确那还有你的环境让你在那个状态当中，你必须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很难说正确只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能够学会对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属灵的长辈能够抱着一个关怀，一个平等的一个爱，然后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那我们学会知道他们不是神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人那么或许慢慢的大家彼此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回到刚刚说这个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这样的状况那通常我会鼓励他用写卡片的方式写卡片的方式 我说这个年头已经很少人哈会再去洗卡片，大家都是对面很好。那各位你所看到的这面墙，这些都是人家写来的，这些人本来也不习惯，好，他们跟我们一样，大家都是习惯用电脑，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写卡片，为什么会愿意写信？那是因为我们的义工就是这样对他的，所以我觉得写卡片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关怀的方式，他可以看到你的文字，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intrude 啊，不是一个强迫性的，好，那他知道你的关怀，那么等他 ready 的时候，也许他会愿意多跟你讲讲几句话。OK， 重点是好，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是接电话的这个电话一个，是打电话的电话一个，那你碰到你所关爱的对象，是你透过跟他谈话当中，明白他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明白他在教会可能是这个在教主日学哈，明白他在在教会是这个专门负责辅导，专门负责这个祷告，专门负责灵修，你知道他是在教会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被期待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么请你哈，你可以把这个期待的角色放下。OK， 好，再来。各位，你对于上一次回去看的这个文章或者是图片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有没有哪一段或哪一段话或者是哪一段影片特别触动你，你想要做一点分享的？
就是
电动的，
电动的，电动，对对。因为你积极去采访的那位先生已经是13个公司老板，他后来发现他有癌症，肺癌的那个，他的毅力让我很佩服，很赞许。
是。
他也拒绝安宁。所以后来怎么样我是不太清楚，我觉得他的正面观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是，
他接着去探访别人，去安慰他自己。
是，你能发现他在跟小朋友说的时候，小朋友问他说假如有一天就不能动的时候，他要怎么说？他就说爱你。可是后来又说他不要爱你。所以你会发现哈，人的那个求生意志常常让我们在面对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哈起步不定。所以他说我会接受爱你，后来又说不会接受爱你，他很可能最后还是接受爱你，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重点是让你看见，就是说他提到因为家人对他的鼓励，好、啊、让他最后不想接受爱你了啊。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家人对他这么好，这么全心全意的照顾，他觉得他不想要成为家人的负担，所以他想要接受爱你，到最后这个都有可能。
就是我看到的是说这个是李先生啊，他在看到他不是看到你已经看到很年轻的，但是已经未婚的那个人的时候，他我觉得他的劝导有什么样的感到，我觉得很难受，就那个哭了，或者我不知道你听到他的那个情景。
是，
我当时在想，如果是我劝导好像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就是有感觉。
是。还有呢？
谢谢 Eric 的这个那么美的回答。其实他在小学那时候，小学生问他一句话，我觉得他回答真实。学生问他说：“你会不会害怕？”他稍微犹豫一下，然后他说：“不怕。”可是我觉得他害怕。从最后面那个一直按钮关联，所以就反映出他其实啊，所以可见人到面临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害怕。
是，
这是蛮正常的。
是，这算哪正常？
后来在讲这个，原来说不安，要参加安宁，然后来说那个还是会拜到最后，他说其实讲安宁是我自己在骗我自己，他自己 realize 说其实他没有非常 honest to himself。我想我们自己不要说生病了，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更何况碰到生死这么大的事情哈，就像跟我先讲，人可能这次是跟你说啊，我愿意接受安宁了，下次你再把他说我也不要了。我想这是我们也可能会将来关怀时碰到这个病人转来转去，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最后决定都在病人的手里。我是看到另外那个袁鹏伟的那个先生，我看啊，
40来岁那个，
对对对，我看到他。我昨天有跟我在分享，就是说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子被人家抬着上来要去接受奖品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么复杂哦，这么困难哦，只是这样照一个相，然后拿一个这个东西，值得吗？哈，我很自私的自己心里在这样想，然后后来我就看到他跟家人的相处啊，看他画画啊，然后我觉得哦，其实他真的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找到他存活下去的意义，活着的理由，那么他，因为他那个 article 就在写作我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哇，原来他虽然身体不能动，可他的 mind 还是在帮助他找到他活下去的理由。可他最后又讲到这个胃造口，然后讲到气切这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他又自己承认，在 blog 上承认说，其实我是自私的。我要自己能够 enjoy 到，我不要是为人家而活，我要自己能够找到生存的意义。我想人在这个病的过程当中啊，看到他们的过程，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心也就这样子被带动啊。我看到他的过程，我看得很感动就对了。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 honest to himself 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人活的是要自己找到那个意义，不能是为别人而活。
还有就是他在看卡通的时候，然后正好那个
海贼王那个
海贼王他讲的
我要活下去，
对，觉得那个看了真的很感动，我觉得
你可以看他眼神，
对，我想每个人到那个阶段都是那样，
是我对他太太的那些的怎么说那个讲话呀，还那态度，我有点觉得不是特别的 understand， 因为我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要乐观的多，怎么样这么乐观？我觉得是我不能 understand 的那种乐观。他一直都很高兴，我就觉得怎么能够说看不出他的那种 worry， 那种怎么说？那种对他丈夫的那种心疼，那种。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他怎么这么的那么快。
我在想呢，从你看见的这50分钟，他是非常乐观的，可能呢，他在这50分钟之外都是非常愁苦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凭着就是说外表来去判断到底他内心的感受啊是什么啊。
其实她有一段讲到跟她老公说，人家都说你越来越瘦了，她说我那么辛苦喂你，结果你怎么还越来越瘦？其实她有一些那种心态不是那么直接的，可是从她某一些这种想法里面，你也看得出来说她还是有一点无奈，就是还是有一些无奈在那里。
其实你如果看见他跟他先生呢还要这样开玩笑哈，然后还问他说你有没有劈腿啊，其实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先生还活着是吧？
是，
他是个人，他是个活人，他没死了，所以只要还没有死的人他就是一个人，那你就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啊，一个正常的人他也是会开玩笑的，他也会喜欢他生活当中有一些乐趣。好，所以呢我们去关怀这些癌症病人啊，重症病人啊，临终病人啊，我们不要去到那边我们比他们更愁苦啊，因为我们觉得总是快死了，所以呢一定要讲那些很悲伤的问题，其实不一定的。好，我在大概第4堂课我会让你们看 看一组照片，那是不同的临终病人他们在最后拍下来的，可以看看。所以
是不是面对不同的病人，你要配合他的情绪？
对，
不是让自己真实的、在那个场合出现吗？
嗯，让自己真实的在那个场合出现，你可以多说一点，什么意思？
说，哎，这个人很喜欢，很高兴，很乐观，那当然我们就去就是很乐观。那有的时候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忧郁的，那我如果你去的时候，你在那里高兴，可是他就觉得你很吵或者什么的，这样
是的，对，
他不是说我们又要真实的，真实，病人他们比较喜欢你是很真诚的。那有的时候你这样的话，不是就在配合他的一些情绪在？
我这样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情绪很正常的人，所以呢，你不会再看到一个很悲伤的人，然后你自己还可以快乐的老半天，应该不可能吧哈？所以呢，当你去到一个他其实是很悲伤，需要安慰的人的时候，你可能快乐不起来，所以你会很自然的去亲近他的那个情绪状态。
所以如果你经过那个 process 之后，你说你走出这个门把它忘了，那其实也蛮难的，
是不容易，是不容易。所以我更不希望你们的这个你们有任何 potential 让人家在外面可以接触到你们，因为你们如果是自己都是这么负责任，然后负责任到过头了，会把这些问题带回家的人，那如果你在外头都还可以让人家循着你的名字去找到你的教会，去坐在你旁边跟你一起聚会，那你只要承受的压力就更大。
我看了这个很有感触，所以我传了给我的好的朋友和太太，我觉得像可以吗？
可以，
我希望他们能够有同样的感受。
可以，
我觉得人生那么的不幸，
是
我照顾我爸爸，他是自来之后觉得很幸福，这个见到的更幸福，他用机器的辅助来用他。
是呀，我们的那个课程的那个内容欢迎你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哈，但是我们上课所讲到的任何个案，或者说我们个别的这个学员所分享的自己个别的一些经验哈，我们是不带到外面去啊。我想做一个总结哈，就是说对于刚刚那个渐冻人哈，我有些病人他们告诉我一件事哈，他们说其实我不怕死，你相不相信？我相信哦，我不怕死，可是呢，我怕这个死的过程。OK， 我不怕死，反正人都会死，可是我很怕我是怎么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如果到后来哈，没有办法自己为自己饭，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穿衣服，没办法自己给自己上厕所，还要人家帮我擦屁股，我不要那样活着。好，所以很多的人他说，反正死也就是那口气。可是呢，从我现在到死中间，我怕的是这个过程。
对，我看完那个渐冻人，我跟我儿子讲，你要先记得嘛，我跟你讲说，要我不能干嘛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做什么任何切什么啊，那个我不要这样。我说相信你也不要，我儿子他自己点头。我说这样的话没有生活品质了，对。然后我看完那个就跟我儿子讲，你看这样的话其实真的很难，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一些行动力，对不对？就因为过程很长，所以我就说这部片我那。你那气切跟胃切是这，因为渐冻人他是有知觉的嘛，所以他可以决定他要不要做，
对，
所以他也可以不做，然后就没气，然后就走了，
对，
对嘛，哈，所以他还是有能力去切一些他不要做这些，
对，他的脑袋都是完全清楚的，这个是渐冻人这个疾病哈，最可怕的，
所以切的人会。
不知道，我没切过，不要回答你。OK，
在那个影片里头有一个渐冻人，他是气切过的，可是他后来那个伤口也好了，他也学习讲话，他还学习吞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气切不是说可怕的，有些时候气切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说，就是说你气切以后，就只是 靠那个过日子的话，那可能就没有所谓生活品质。可是那个人他有那个意志力，他后来还学习站立嘛，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痛苦。可是他还是学习，他又重新学习讲话、吞咽什么的。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神造人其实怎么知道啦，反正现在我觉得太多科技去辅助一个人，让你延长生命，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比较顺从自然。
可是有个数学大师，现在七十几岁，霍金斯还没死，他二十几岁，
对，他就开始得，
他就是也气切也。他做了很多，可是科技帮助他活到，而且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还是存在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都是个别的生命选择。好，所以我们很难去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依然选择活下来，或者是说他依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活下来，那有可能是他的家人，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啊，所以这个都很难说。我觉得就是提供各位啊去思考。我想我们这门课有很多的功课，那个功课很多时候是你要带回去思考，看你要怎么样去过你自己的人生啊。好 ，OK， 来，我们今天哈，要谈论同理心的训练。来，各位，你告诉我，什么是你认为什么是同理心？什么是同理心？
站在他的立场。
站在他的立场 ，OK？ 大家呢？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还有呢？
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 ，OK？ 还有呢？
不要否定对方的。
不要否定对方的感觉，
在尊重对方的感觉基础上相
处。是 ，OK， 还有呢
？Validate 他的 validate 是什么？就是
没关系
，validate 他的 experience，
validate 他的 experiences， OK， 还有呢？
接受他的
行为心，
接受他的感觉，
接受他的感觉。OK， 还有，同理心是一种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嗯哼。好，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同理心不是什么？这问题很奇怪哈。我来说好了。同理心是什么？你看哈，好，我先列了几点，这个是澄清哈。大家的一些可能有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可能有的一些miss 哈，我们可能看过或听过应该说看过人家在做一些同理心的辅导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听的点头，所以有人就觉得说，那么同理心就是没有条件的点头吗？没有条件的接受对方的想法，跟招财猫一样。不是 ，OK。还有呢，我们也会看到啊，人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呢，他会重复对方的话，所以很痛苦，我好痛苦哦，所以你很痛苦，讲，我跟你讲，我觉得好委屈所以你好委屈啊，所以好像是鹦鹉一样，不停的重复对方讲的话，对。这个同理心不是像鹦鹉一样不停的重复对方的话啊，不是的。还有，同理心是不是同情？
是。
同理跟 同理跟同学有什么差别？好，我假设我们这个大家都是中国人，念过历史，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听过这句话吗？何不食肉糜？那么这是晋惠帝讲话，是不是？是晋惠帝。他看到有人没有东西吃，他是不是也很难过？他觉得哎呀，没饭吃这么可怜，你怎么不去吃肉啊 ？OK， 所以他也同情，可是他没办法同理到对方，没有啊。同情跟同理啊是有差别的。那有时候呢，你可能不同情这个人，你没有办法同情这个人，你知道他今天的处境可能都是他自己所造成的，但是你还是依然可以同理他。你不见得同情一个人哦，可是你依然可以同理他。好，比如说这个假设有某一个人，好，他这个抛家弃子，年轻的时候哈，纨绔子弟，结果年纪大了得了这个癌症。然后呢，他打电话来，他跟你抱怨，他说：“哎，你看我那些孩子，他们对我哈，都这个一点都不孝顺哈。然后我现在都病了哦，那他们也都不来看我。然后或者是来的时候呢，也摆着一张臭脸哈。然后或者是说那个这个我的这个前妻啊，怎么样哈，他可能跟你抱怨一大堆。那这个你越跟他谈，就越知道，原来他们这个小的时候就没有受到过你这个病人的照顾，所以你很可能不会同情这个病人他的处境，可是你能不能同理他的处境？所以我听到你在现在你生病了，那么你的家人没有在你身边哈，那他们也好像没有这样的意愿来照顾你，我听到你心里头感到很挫折，我听到你心里头感到很愤怒，所以你依然可以同理他，虽然你一点都不同情他，你没有办法同情他啊。所以同情跟同理是有差别的，
不一定站在同一边的是
啊，对，
是了解，
对，是了解，对，是了解啊。OK， 还有一个哈，同理不是让对方感觉好，不是让对方感觉良好，不是合理化对方的作为，不是为对方找希望。好，我举个例子好了，这个是发生在我们机构真实的例子哈。我们有一个义工哈，他在陪伴一位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呢，他跟我们义工分享，他说哎，我们家好乱哦，我们家真的是乱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家这个报纸堆积如山呐、哈，然后很多东西啊，我都没有去整理哈，我觉得我实在是好糟糕，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懒惰的灵，他就这样跟我们的义工分享。那我们这义工啊，他很温柔，然后他呢很快就想要去解救啊，解救这个病人他这样的感受，所以他就跟我们这个病人说，其实我告诉你哦，我这个前几天哈、到我们隔壁家去看了谁谁谁家怎么样，我发现很多人都像你这样子啊，所以没有关系啊，说我觉得你不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善良哈、那就病人听完之后就沉默，一句话没有说。你觉得这个病人有没有被同理到？没有，为什么？你觉得他会？
因为他没有同意他，
没有同意
他，
没有同意他什么？
他一点都
不支持。所以你们觉得怎么样才是同理？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有一个懒惰的灵，是这样吗？他能怎么样？如果我像你这样的状态，我也会这样。OK， 还有呢？肯定是很累。还有呢？
那你觉得说应该要怎么做才你会觉得会比较舒服呢？
我就是很想要整理啊，可是我就是 我就是每次说了，然后我都没有去做，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糟糕。
那我们一起做。
你要来我们家帮我整理。
一起做什么
？OK。
你说第一点，你觉得有什么人可以帮你做一些分担一些吗？
跟你说啊，这个啊，我觉得问题就是在我，是我自己哈，是我自己懒惰。
像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
哎，我就说嘛，我就是有个懒惰的灵啊。
懒惰一点没有关系。然后有时间再做，给他一点下台阶。
对，现在没有，现在。
人家是可以换那个做。
OK。
你给他一点后路。
啊，给他后路说没关系，这不够脏，等再脏点。
因为还没有生病。
那当到你生病了在这里，还有吗？
他已经是病人了。
他已经病人了。
他的。
没关系，当到你们全家都受不了在这里，还是怎么样？
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说：“其实你现在这样很不容易了，然后再进一步有机会的话，就告诉他说你不要给压力自己哦，先让他不要那么沮丧。”
嗯。
OK。
好，
力不从心，非常的好。其实哈，这个病人哈，他心里头哈，那一种沉重的感觉哈，那一种无力的感觉，需要被点出来。啊，他为什么想去整理？我们正常的人，我们看了很不舒服、很感流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办法把它。至少也花一两分钟去把它整理一下嘛，但是他连这样的力气都没有，然后他反过来，他 blame 他自己有个懒惰的人，就是个很糟糕的人。其实他需要被同理的是，我看见你很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可是我同样看见你心里头那么沉重，沉重到。或者是你的生活啊，或者是你的处境沉重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所以这是他心里头那个沉重的感觉，需要被理解，啊，需要被理解。
那这样会不会对他会感觉他更可怜呢？对自己很自怜，这样会不好，更悲观呢？
OK，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呢，你不用可怜他，他已经自己一直在责备他自己了，所以他要的可能不是有一个人给他呼呼头啊，没事了哈，你没有这么糟糕，你看我们义工多么厉害，跟他说，我告诉你哦，我昨天去看了，他也可以编出一个故事，我昨天去看了谁谁谁，人家他也是这样啊。所以你还好啦，你看他都可以想办法要安慰这个人，但是呢，对方沉默，他你晓得哈，当他要把他心中这么无力的感受哈，跟我们分享，这些多半是很痛苦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很快一两句话就把他的问题给解决了，我们就太小看他的问题了。OK， 好，所以同理哈。不是让对方 feel good， OK， 而是让对方那个真正的感觉被发现、被看见、被听见。
那如果说他一直陷在那样子的情绪、那样的感觉，譬如说跟他已经勾，就说关怀他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他一直陷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吗？
你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是个假设的问题，假设的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对，
就是有一个先生，他一直很 angry，
是，
他和他那时候谈下来是快两个月吧，
嗯哼，
他还是在 angry when everybody，
是，
那我到后来都不知道该再怎么，因为每次都他都讲同样的事情，同样一直 repeat，
对，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当一个人他不停 repeat 他的那些经验的时候，代表 他内心真正的感受还没被听见，所以他才会不停的讲。对。
那若是他是本身有躁郁的，或者是那些精神疾病
的，那另当别论。但是你一般正常人的情绪哈，一定要有一个被吃到了的感觉。好。可以。是。
这里我就曾经碰过这样子，就是说，事实上是小事，家事这种是小事，可是他就有一种看到这么乱，他已经知道看到这么乱，他就不愿意动一个心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一个很难为他去站在同一个地方去看。因为我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是。现在也没有智慧，所以可是他这样子，我们不是面对面的，所以他这样看到的时候，我知道他在寻找从我这边的答案。那我那时候也许这个答案不是很恰当，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这样眼睛看着你的时候，就好像说你要反馈给我答案。那在那种环境情况之下的时候，我就给他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有智慧的答案，我就说家事是做不完。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看不过去的话，你就必须要告诉你自己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做一点。你今天做一样，那就是一个成长。而且你看到那个窗子今天很脏，你就看着怎么不顺眼，你就把它拿个 Windex 擦一下，最多两分钟。当你看到它亮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好。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上。我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答案，因为我知道他那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是寻找要 help 去一个那个男女去那个一个清洁工去帮他或什么，他只是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所以我就现在今天被这样子问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 tough 的一个 question， 因为类似像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
是
不只是说一个病人，那就是有的人就是他天生的，我 consider 那也是病人，
有
他虽然不是 critical 的那种被 diagnosis 是什么病，但是就在那种情况之下，
有一种哈，在这个精神疾病当中有一种叫做 hoarder， 啊，他就是会在家里收集。他不是故意收集，但是他没有能力丢，他没办法丢，他一丢东西的时候，他会产生焦虑感，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还会用到。
好多老人都这样，
对，是，可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到 end up 就是家里从来不开放，
是，有这样，那所以碰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告诉他怎么办，
那再帮他丢。
我起家庭革命OK， 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告诉他怎么做的，他心里头那个焦虑哈，才是需要你才是你能够去帮助他的。所以我听见，我看见你很想要整理你的家，我看见你对你家的这个状况其实你也很不满意，可是你心里头觉得很无力，你无力到一个程度，你有两分钟你都没办法。OK， 你就是很真实的反映他的状况，所以呢，记得哈，我们不要去拯救人家哈，不要想要告诉对方怎么做，因为那些东西很可能不是他要的答案，甚至是你替他想出了一百个答案，他告诉你对不起，都不在这里头。OK，
我现在就理解
这
个意思，说你要帮到对方真实心里的感受到。呈现出来，
是
他可能他自己不知道，
是是
说出来，
是这个是所谓的深度的同理心。我们来看一个短短的片子，好不好？
Anna。
Anna，
你可以把那个播客 video 打开可以看吗？你看得见 video 吗？
等一下，可以了，现在可以。
可以，
谢谢，谢谢。
短了一个小片，非常有趣哈。我好像是透过那个 Facebook 看见的，我就把它，我想可能有人也看过。OK。真好。
Empathy, it's very interesting. Teresa Wiseman is a nursing scholar who studied professions, very diverse professions, empathy is relevant, and came to the core qualities of empathy. Perspective taking, the ability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another person, or recognize their perspective of their truth. Staying out of judgment, not easy when you enjoy it as much as most of us do. Recognizing emotion in other people and then communicating that. Empathy is feeling with people. And to me, I always think of empathy as this kind of sacred space when someone's kind of in a deep hole and they shout out from the bottom and they say, I'm stuck, it's dark, I'm overwhelmed. And then we look and we say, hey, I'm down. I know what it's like down here. And you're not alone. Sympathy is, ooh, it's bad, huh? No. You want a sandwich? Empathy is a choice, and it's a vulnerable choice, because in order to connect with you, I have to connect with something in myself that knows that feeling. Rarely, if ever, does an empathic response begin with at least. I have it, yeah. And we do it all the time. Because you know what? Someone just shared something with us that's incredibly painful, and we're trying to silver lining it. I don't think that's a verb, but I'm using it as one. We're trying to put the silver lining around it. So, I had a miscarriage. At least you know you can get pregnant. I think my marriage is falling apart. At least you have a marriage. John's getting kicked out of school. At least Sarah is an A student. But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sometimes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is we try to make things better. If I share something with you that's very difficult, I'd rather you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right now, I'm just so glad you told me. Because the truth is, rarely can a response make something better. What makes something better is connection.
好，我们哈第二堂跟第三堂，我们今天跟上一天跟下一堂课哈，我们要讲的呢是同理心的训练，怎么样提供感同身受的哈一种关怀。那这个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哀痛的人同哀痛。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个教导落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学同理心？还有同理心含在哪些部分？我把它分成两个两个方向在我们的课程要学的。第一个是学习深度的倾听。你不用写，我都在你的那个在你的讲义上面我都帮你写了 OK。 第二个是学习有注意的谈话的方法 OK。 这个比较可能是在我们下一堂课OK。 好，我们翻过来倾听。在倾听我觉得有三个部分要注意，一个是我们心理的态度，一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态度。身体有什么态度呢？当然我们身体所呈现出来的这个 position 它也是一种无形当中的语言，它会透露出你想不想跟这个人靠近它会透露出你是不是不耐烦了比如说我现在我跟 Sissy 我在
跟他谈话，然后呢他在这里好，我听他说话，可是呢我整个人一直不停的不停的往后仰，为什么？因为我不太想跟他靠近。 OK， 那我如果说我跟 Cici 在谈话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向前倾，好，我很自然的跟他在谈话当中，然后跟他有一个眼神上面的一个接触跟交流，所以自己知道我很认真在听说话。如果说我在谈话的时候，好，我就是这样子的握住我的这个手臂，那可能我觉得我需要防卫他，好，因为我跟他的谈话造成我的压力，好，所以你都可以看见那个身体是有一种语言的。好，那有的时候哈，这些身体语言是我们不注意的，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它自然呈现。那有的时候是我们一些奇怪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人，特别我想可能弟兄比较容易哈，会习惯翘脚。好，真的是有的人呢，讲着讲着脚还让什么都没了，等于几下是不是？好，所以哎，你好轻松啊！但是呢，你晓得哈，在跟你谈话的，跟你谈话的对象，他还看着你的脚啊，他就然后跟着他的注意力不晓得该放哪里了哈，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跟对方的谈话。好，所以身体好，身体会透露出我们这个人的一些心里头的态度。好，还有声音哈，尽量适中啊，给我反声问。有些人的那个 pitch 非常非常的高，我们发现听他讲话的时候会啊，我告诉你啊，我真的我们有些人的讲话的声音好就是很高哈，好，那就挺辛苦的哈，那你可能要想办法尽量的晋升。好，再来呢，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练习，我们来练习倾听的深度。好，各位你还记得那个第一部电影里面那个厨师，清水厨师，好，如果你不记得没关系，我们现在放五分钟，请你们仔细的看，待会我们要三个三个一组，你们有一个人要演厨师，另外一个要演医师，好，然后另外你要当观察者，所以呢你要看一看当把别人的故事融会贯通变成自己在陈述的时候，你能够记得多少，好，还有你会发现你听到了什么。好，等一下哈，等一下。他这个前面有一点广告的时间。
看得到吗？
行，我们就要等40秒。好。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下课，所以想上厕所的请自己去哈。
夢中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よ、やり始めると。
母子家庭でさ、母親が働いてるから自分の飯は自分で作ってたんだよ。母親はいつもこんなことさせてごめんねって謝るんだよ俺に。でもさ、俺実は毎日料理作るの楽しみだったりしてさ、だからもう迷わず板前の道に進んだよ。だってさ、もう俺としてはラッキーだよ。嫌いな勉強しないで料理だけやってて給料もらえるんだからさ。
なるほど。
でも違った、甘かったな。辛かった、下っ端の時は毎晩泣いてたよ。毎晩できない自分が情けなくてさ、辛くて先輩が怖くてさ、毎晩泣いてた。でも諦めないで逃げ出さないでよかったよ。やっとさ、初体持って、あ、店でお運びやってた女だったんだけどね、ガキも生まれてとうとう調理もお任せるようになってさ、
すごいっすね。
やっと、やっとなのに、何を言うんだよ。
好，各位好。 从现在回顾一次。所以呢，我们现在哈，我们来试着把我们自己放到那个情境里头，看看，你在待会在做这个演练的时候哈，你可以试试看几个方向，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就说这个厨师他所陈述的这个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有什么人参与在这当中，好，然后呢还有他的情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他没有明讲出来但是有隐喻在当中的，就是OK， 好，我们要分组啊。我们今天哈、连同哈佩娜有17位哈、那还有我们董主任18位，他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哈。我们就分成6个组，那每一组3个人，这3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你要当这个厨师，然后呢有一个你要当这个医生啊，但是我想你要当医生你就当作是一个关怀者，今天当你有这样的机会跟一个不管是打电话来或者是一个你去探访他的病，当他跟你谈论这些话的时候，那么你会有什么？电影当中你会看见哈，基本上这是一个长镜头，让他从头讲到尾。但是呢，真实的这个关系当中，很少有人会一开始就把用5分钟把他整个故事讲完，把他一生讲完，不太可能。好，所以呢，你就很真实的去穿插，你觉得你听到他这样的话的时候，你会怎样回应？啊，我们会有一位观察者，好，我们会有观察者。是，你可以记得多少？好，你可以记得多少？对 ，OK， 主要就是以他的那个内容，他台词不一定要一模一样。好 ，OK， 没问题。好，那么我看哈，我们就观察者，你观察这个辅导的对象，观察关怀者，好，他如果是你，如果你作为那个关怀者，你会怎么样去回应？哎，你觉得这个关怀者他有哪些回应是你觉得很好，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些病人所讲的话关怀者他可能可以试着说去同意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成为关怀者。第一个，你可以首先你可以哈帮助，你可以帮助这个关怀者，因为关怀者他在做关怀者，特别是现在刚开始，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哈那么辛苦的去看见自己的状态，那么观察者就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哈，关怀者他观察者他也有一个好处，就他可以想象，如果我自己在这个状况当中，我可能会怎么处理。好，那么小问题 ，OK， 好，就是上。那我们就1、2、3、4、5报数。我知道你们都习惯这东西，所以我就要想办法让你们分开。OK， 好，
1、2、3、1、2、3。
1、2。
Emma。
二。
Emma 三。好。
1、2、3、1。
好。对不起啊、我错了，我数学很糟糕的，我数学只有考9分。OK， 好，应该爆料。好嘞，
1、2、3、4、5、6。
一，
二 ，Anna 是三。
三 ，Anna 还是三哈？
4、5、6、1、2、3、4、5。
对 ，OK， 所以报一的全部在你们自己找一个地方哈，报二的、报三的、报四的、报五、报六哈，然后地点你们可以用我们这边的那个房间哈，都可以用哈。
三
的，然后你们有五分钟的时间，三的话。这边会有一个三要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 Anna
四在里面，要不要？
六的。